好，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先做个祷告。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真是再一次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真是求你赐下恩惠与怜悯，来医治美国这个国家，能够早日的从瘟疫中能够脱离这个瘟疫，能够恢复过来。主啊，我们特别是求你安慰那些在瘟疫中丧失生命的他们的家人家属们。我们也这个时候真是也让我们用祷告与行动来帮助许多他们现在正在不光是在身体上，在经济上各方面他们有困难的艰难中的人。主啊，也是这真是让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真是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我们所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这个时候我们也特别像我们现在所学习的在圣灵里面的祷告，主啊，求你真是打开我们的心眼，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与不足，而真的是能够真心的来到你的面前归向你。主啊，我们也是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像干净的镜子一样，能够反射出你的荣美，因为你就是我们心里的灯，能够照亮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污秽与黑暗。也是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你的光能够把我们的脸上的帕子能够除去，让我们能够更看清，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也是求你让我们真是一生都能够行在你的光中，能够彼此相爱。主啊，我们也因着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奉主名求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阿们。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是我们学习怎么样祷告的第一个礼拜，是祷告的意义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就要学习呢，从灵里的祷告。灵里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不但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来祷告。那我们今天看啊，我们也是分三个段落啊，什么叫是怎么样在灵里面我们来祷告。我们第一段呢，我们要从灵里面呢，我们从圣灵来看，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说圣灵替我们祷告，第二个呢，圣灵引导我们祷告，第三个呢，圣灵呢进入我们生命的祷告，进入我们的祷告。然后呢，第二段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提醒啊，我们要需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最后呢，我们是用彼得啊，还有耶稣基督，还有但以理啊，他们怎么样在灵里面祷告呢？给我们呢有一个呢学习的榜样啊，学习的榜样。好，第一个呢，我们说灵里的祷告呢，是第一个，我们说圣灵替我们祷告。什么叫做圣灵替我们祷告呢？有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替我们祷告。我们说呢，要在灵里面祷告呢，必须呢要先有圣灵或者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啊。你先要有这个圣灵或者基督的灵，你才能够在灵里面祷告，或者在基督里面来祷告。那这个，因为我们的软弱，所以呢，罗马书告诉我们，圣灵呢就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软弱无助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啊。我们常常呢会发现我们掉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呢？就是我们那种心情，我们的生命的低潮低落到一个程度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祷告的。可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个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还有圣灵会替又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不是说圣灵他不知道怎么说，而是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说，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说的话向神来说，所以呢，圣灵就替我们来说，替我们来说，而且是用叹息的口吻来替我们说，来替我们祷告。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是先要有祷告的灵，我们才能够祷告。当我们没有祷告的灵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祷告。可是这时候呢，圣灵呢，他还要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没有办法祷告呢？可能是我们会落在一个呢很大的重担的压，或者在遇到一个危机，我们觉得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负担太重，我们没有办法祷告，或者遇到一个困难，我们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可是这时候你不要灰心，不要上胆，因为呢，圣灵还是会替我们祷告。所以呢，当我们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替我们祷告，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重担都卸在神的面前。圣灵是这个父神是这么样的爱我们，他差遣圣灵来，因为圣灵知道万事，他替我们祷告。所以第一个，圣灵怎么样替我们祷告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把我们的重担卸在神的脚前。第二个呢，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是怎么样祷告呢？他将我们的感觉告诉神，因为我们自己呢可能感觉，以前我们也讲过，我们有时候碰到四面被围，或者心里作难，或者遭逼迫，或者被打倒了，这时候我们没办法祷告。可是圣灵呢，他会知道我们的感觉，因为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的，他知道我们的感觉，所以圣灵呢，我们没有办法祷告，可是圣灵呢，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把我们的感觉，把我们那种四面被围，那种心里作难啊，或者是遭逼迫那一种心态呢，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圣灵知道万事，他也知道我们的心里的感觉，知道我们的挫败，知道我们的困难，所以圣灵呢就把我们的感觉呢告诉了神。好，所以这是圣灵替我们祷告的第二个。第三个呢，圣灵替我们祷告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他说按着神的旨意替我们祷告，就是意思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圣灵就把神的旨意呢放在我们里面，因为圣灵他替我们祷告，所以就把神的旨意呢放在我们的旨意啊。因为我们的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这个时候我们好像在脸上蒙了一块帕子，我们没有，我们不清楚，不知道我们神，不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时候呢，圣灵呢，因为圣灵知道神的旨意，所以圣灵就把神的旨意怎么样，就把神的旨意带到我们心里面，借着我们的口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所以呢，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灵啊，按着神的旨意呢来替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即使你说不出，你在软弱的时候，你这种在那种失败或者这种灰心的时候，完全没有希望的时候，或者掉落在生命的深渊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不要放弃，因为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还有圣灵这位保惠师，他会用说不出的叹息在基督里面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祷告，可以将我们四面虽然被围，可是我们却不被困住。我们心里虽然作难，可是我们还是不会失望。我们遭逼迫，却不被丢弃。即使我们好像被打倒了，可是怎么样，也不致死亡。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讲灵里的祷告。第二个，什么叫做灵里的祷告？灵里的祷告就是，我们前面讲了，我们先要有祷告的灵啊，然后呢，祷告的灵会引导我们，圣灵呢会引导我们祷告。那圣灵怎么样引导我们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了，我说 我们是用神的话，我们祷告是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就在圣经里面，就在神的真理里面啊。圣灵他会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祷告。我们以前也讲过圣灵跟圣经的关系，对不对？圣灵启示，把圣经的真理启示出来，然后呢，圣经呢来查验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现在讲在灵里的祷告，就是圣灵会把按着圣经的真理呢来引导我们来祷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的祷告都是要符合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哪里？神的旨意就是在圣经里面，圣经里面。所以呢，我们因着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灵与圣灵就合而为一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灵里面跟圣灵合一的灵，把我们想要的，然后按着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话，圣经的真理呢，我们呢向神来诉说。我们前面讲过，圣灵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所以呢，当圣灵知道我们的旨意，然后圣灵把圣经的真理启示给我们的时候，他就会引导我们，就会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什么话说，可是呢，慢慢慢慢，你就会祷告到一段时间以后，神就会把一句话语放在我们心中，这就是圣经的真理了。你这个时候你就晓得，哦，圣灵就借着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他要来引导我们，这就是神的旨意，就把借着这个圣经的真理呢，把我们引导到神的里面，把神的旨意呢就向我们显明。因为我们祷告的根基呢是在圣经，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祷告的根基是在圣经，可是我们怎么样明白圣经的这些真理呢？是要靠圣灵的启示，要靠圣灵的启示。我们以前也讲过，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那时候也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呢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像一面镜子一样，镜子呢，你如果上面有灰尘的话，那圣灵光照的话呢，我们就站在镜子面前，我们也看不清楚这个镜子，因为它有灰尘。所以呢，只有当我们这镜子擦干净的时候呢，这个镜子呢才能反射出那种圣灵或者神的荣耀。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镜子呢，就是圣灵，它会按着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来引导我们呢，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然后让我们呢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圣灵引导我们的祷告，它会呢会有些什么结果呢？第一个，因为我们晓得圣灵它是按照神的真理，按照圣经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所以呢会使我们的怎么样，使我们的信心坚固，不致跌倒、啊、所以呢我们在灵里面祷告，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祷告，第一个就是我们信心坚固，不会失脚，不会跌倒，因为我们是站在真理使我们站立得住，真理使我们站立得住。第二个呢，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啊，是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建立自己，因为呢我们是靠着真理我们才建立自己呢，我们才能够长大成人。所以呢，为什么在灵里面祷告，在这个按着圣灵的引导来祷告就是这么重要，它可以使我们信心坚固，我们不致跌倒，它可以按照真道来建立我们，可以长大成人，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第三个，按着圣灵按着真理，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的祷告呢，可以使我们怎么样，可以使我们抵挡异端，因为真理是全备的，那圣经的启示呢也是全备的，所以呢真理是永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就靠着祷告我们可以抵挡异端。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祷告是属灵的征战，那基础是什么，就是基础就是神的话语，神的道，那是圣灵的宝剑，我们靠着这个呢，我们可以抵挡异端。那第三个呢，我们靠按着圣灵的引导， 在真理里面祷告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常常的活在呢，在神的爱中，我们可以常常在神的爱里面，因为呢，神就是爱，神就是光，他神的爱。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启示呢，我们来在灵里面祷告的话呢，我们一定会怎么样？会啊，这个就等于就是可以活在这个神的爱中，可以怎么样？可以蒙他的保守，蒙他的保守。那还有最后一个呢？我们如果按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在真理中，我们来祷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那是一位创始成终的神，神所有的旨意都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真理里面，而圣灵会把我们引到啊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啊，这就是常常我们说的，当圣灵引到我们，当我们受圣灵引导，或者是说了体贴圣灵了，或者思念圣灵了，啊，在这个思念体贴，然后被他引导的时候祷告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摸着灵里面的神，这个时候神就会向我们显现了。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的灵已经与圣灵已经合而为一了，所以呢，圣灵他我们的灵可能还不明白神的旨意，可是圣灵他是完全明白知道神的旨意的。然后呢，圣灵呢又带领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带领到神的这个真理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摸着神的生命了，啊，摸着神的生命。所以呢，借着我们前面讲圣灵替我们祷告，现在呢，我们讲圣灵呢怎么样引导我们的祷告啊？所以引导我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清，除了能够明白清楚啊这个神的这个旨意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我们的灵，我们怎么样这个。能够呢让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圣灵呢引导我们祷告呢？啊，我们前面也讲过，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思念圣灵，我们要被圣灵引导，或者说呢，我们要怎么样随从圣灵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求圣灵来指示我们、指教我们、引导我们。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就在灵里面祷告。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祷告，因为我们的灵已经与圣灵呢合而为成为一灵了。当成为这一灵的以后呢，圣灵就把神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啊，神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放下自己，我们体贴圣灵，随从圣灵，然后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求圣灵指示我们、教导我们、指示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来祷告啊，来祷告。这就是第二点啊。我们第一点，圣灵替我们祷告啊，圣灵呢引导我们祷告。第三点呢，圣灵呢，我们在灵里面祷告呢，我们圣灵的进入到神的生命的祷告，就是圣灵的进入到生命里面的祷告。我们上个礼拜也讲了。这个祷告的意义呢，就是在灵里面的交通啊。上礼拜我们讲灵里面的交通呢，啊，我们是基本上讲到交通呢、交流了啊，这个啊这个联合了啊，这个。然后今天呢，我们在讲了这个交通的另外一部分，交通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心灵的分享与生命的共有，这也是团契的呀。团契就是说我有生命，我供养你，彼此供养。彼此分享，彼此共有，彼此共有。所以呢，我们如果在什么叫灵里面的祷告呢？灵里面祷告就是进入这个圣灵进入生命里面的祷告，啊，进入生命里面祷告。什么叫做进入生命里面祷告呢？按照我们刚才讲的，不但是交通交流，而且是分享共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灵里面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的祷告。同样的，因为它是分享，是共有，所以呢，我们也有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了。 这个就是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的葡萄树与枝子的那个比喻一样，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祷告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同样，神也是借着这个圣灵的祷告，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祷告，神的生命呢怎么样也进入到呢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就叫生命的交流，这就叫生命的 分享，这就叫生命的共有，这就叫呢进入的生命里面的祷告。我们就晓得，当我们前面也讲到灵里面祷告就是摸着神，摸着神这是一种最亲密的相交，也是最亲密的结合。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来向他祷告，就是这个叫啊，这是一种最密切、最联合、完全没有阻隔的啊。我们常常讲是一种赤路敞开，赤路敞开就是完全的没有拦阻的啊，赤路敞开的、真实的、完全进入这个相交。所以我们说进入生命，借着圣灵进入生命里面的祷告呢，是一种呢心对心的祷告，心对心的交流，灵对灵的交流，生命对生命的交流，就是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借着祷告进入到神里面去，神也借着我们的借着祷告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所以呢，这就是常常我们讲的，我们用生命啊，我们常常用生命的火就能够带出呢圣灵的祷告，就是这个道理。这个生命的火花就像一个在祭坛上的火，在那里烧生命的火。可是呢，这个生命的火，你要那个祭司啊，他的香炉里面的那个火一定不能是凡火，凡火就是世界的火，他一定要是祭坛上的火。而这祭坛上的火呢，是用献祭在生命里面火，所以你要用生命的火才能够点燃灵里面的祷告那种香气，才能够达到父神那面前，这才是呢父神呢所喜悦的祷告啊，喜悦的祷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圣灵进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生命的祷告啊，进入生命的祷告。所以呢，灵里面祷告，我们就是分三样：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圣灵带进入我们的祷告啊，进入我们的祷告。好，那我们下面有三个小点呢，我们要提醒啊。第一个呢，我们说圣灵替我们祷告，不是说圣灵不会祷告。而是因为圣灵体恤我们的软弱与失败，他会来跟我们一起祷告。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重担卸在他的面前。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圣灵就怎么样，就承担了我们祷告。所以呢，圣灵替我们祷告，他是来帮助我们的祷告。所以呢，我们说我们要在灵里面祷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只用你自己的意识来祷告的话呢，是这个时候你当你灵命很高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属灵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这个很，可是当你低落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呢，也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知道圣灵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他会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他会来替我们的祷告。我们常常就看到，常常碰到很多人就说啊，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软弱到一个程度，真的是他们受了这个打击，或者是受到了难处实在太大，他们有说不出的祷告。这时候我们就安慰他，我说即使你有碰到了一个非常这个重担压着你，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开口祷告的时候呢，你只要到神的面前来，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他会承担我们的软弱，来帮助我们到神的面前开口向神祷告。好，第二点呢，我们说圣灵呢引导我们的祷告，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圣灵 与这个圣经的关系了，所以我们是透过啊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呢明白神的话语的真理。所以呢，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祷告，不要把自己的意识呢 加在里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因为神的旨意呢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我们要与这个神保持亲密的关系呢，我们要常常的啊来熟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爱慕他，爱慕神的话语，像如露渴慕溪水一样啊，把这个像一个灵粮一样，然后我们吃在里面，然后呢，我们才能够什么长大。我们前面不是讲到了吗？啊，我们在这个摸着灵里面的神啊，这个祷告可以摸着神灵里面的神，然后我们可以信心坚固，然后我们可以什么在这个灵里面呢，我们可以建立自己。怎么样建立自己呢？就是靠着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爱慕神的话语的人，我们可以呢信靠他，然后他借着祷告呢与我们同在啊，这是第二点啊，在他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来祷告。好。第三点呢，我们是讲了圣灵的祷告是把我们带入了进入到生命里面的祷告啊，进入生命的祷告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晓得我们进入生命的祷告呢，我们是要付代价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对，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啊，我们要这个熟读神的话语，然后这个时候呢，进入生命的祷告呢，就是我们要与什么，要与世界隔绝了。世界格局，我们以前也讲过了，这个世界呢，它是在这个撒旦这个恶者的权势之下，那我们是被怎么样？被分别为圣，分别出来了。然后呢，当我们进入到神的生命里面，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呢，我们就与世界怎么样？世界分别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来与世界呢分别；我们借着祷告呢，我们来倒空自己；我们借着祷告呢，我们不断的在生命中间来不断的操练。好，我们借着祷告呢，我们生命的一天一天的长大。然后我们借着祷告呢，维持与神的一种生命的怎么样亲密的关系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当我们借着祷告，我们与这个世界隔绝的时候呢，当这个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我们的生命进入到神的里面，有一种这种亲密的交通、亲密的带领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就会体贴圣灵，我们就会随从圣灵啊，我们就是啊，按照圣灵的引导，我们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然后呢，与这个世界呢，我们可以呢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然后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借着灵里面的祷告，我们生命呢啊一天一天的长大，我们一天一天的长大成人，满有什么？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长成的身量。好，那接着呢，我们最后一段呢，我们就是讲，我们借着三个啊，我们来看怎么样圣灵替我们祷告，怎么样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圣灵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祷告，进入生命里面的祷告。好，圣灵替我们祷告，那我们用的例子呢，是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啊，主耶稣亲自为彼得祷告啊，主耶稣亲自为彼得，他说撒旦要得着你们像什么样？像塞这个麦子一样，要把我们这么样经过这种大的震动，要把我们呢，要把我们除去，要迫害我们。可是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主已经为他求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呢，就是为我们求，使他不致失去信心的坚固。所以呢，基督。耶稣呢的代求，在灵里面的代求，他保守了我们，他知道我们将来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知道我们将来会遇到什么的难处，可是他预先已经为我们求了。这就是他说圣灵替我们祷告的最大的这个恩典与益处。我们自己不晓得祷告，我们自己还不晓得我们面临的多大的危险，我们自己不知道前面有多大的难处，可是这个圣灵已经用说不出的叹息已经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走在现今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很大的难处，我们会有碰到很多的困难，可是我们要放心，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个灵里面的祷告使我们的信心坚固，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站立得住，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替我们祷告，他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啊，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好，第二个呢，我们说呢， 祷告呢引圣灵呢，第二个我们说呢圣灵引导我们的祷告。那这个是我们举的例子呢，还是我们举的例子是用彼得。那彼得在约帕的时候呢，他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呢，看见的异象要他怎么样，要他出去传福音给那个百夫长。于是呢圣灵就把他引导到该撒利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尼流。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呢，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为什么祷告这么重要，就是因为祷告不是说要神成就我的旨意，成就我所想要的，我认为最好的。而祷告是什么呢？祷告是神要借着这个圣灵把神的旨意向我们彰显出来。啊，这个意思保罗在这个约帕的这个例子，就是圣灵就是把他的旨意怎么样，圣灵在祷告中他引导了他，让他看到他将来他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呢，这就是灵里面的祷告。神就是说，神就向我们显明，圣灵呢要把我们带领，神把他的旨意呢向我们显明了出来啊，显明出来。好，第三个呢，圣灵怎么样带领进入生命里面的祷告呢？我们用的例子呢是就是但以理。哦，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用过好几次了。不过我们晓得但以理他是一个什么一生都忠于祷告的人啊，他是生命中，他是祷告的生，他活在祷告中，活在生命祷告的生命中的这个人，他在生活中，他把这个祷告呢实行出来，实行出来。我们晓得这个例子，虽然大利乌王下令30天之内呢，不准任何人敬拜别的神，只能敬拜他。可是圣经里面讲，但以理呢，照样一天呢3次跪在神的面前祷告，像往常一样。就是他的祷告已经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他被圣灵带领。圣灵已经进入到他生命里，这个祷告的生命呢已经在他生命里面。所以呢，即使外面大利乌王下令不准向任何人祷告，可是呢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这个呢就是他祷告是他生活的代表，也是他生命的表现。即使在那种困难会被逼迫会被丧失生命的环境之下呢，他也不怕，他还是一天3次照常的向神祷告。所以呢，这就是但以理给我们看到了，就是叫进入生命里面祷告，看着圣灵他进入他的生命里面，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他照常向神祷告。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基本上呢，我们从灵里面的祷告，我们分3点：圣灵替我们祷告，圣灵引导我们祷告，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的祷告。好，我们今天呢就到此结束啊，我们呢一同呢低头啊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这个祷告的权柄真是放在我们心中，主啊，也是让我们每一天我们真是能够借着祷告活出我们的生命。主啊，真是让我们能是做一个爱祷告，喜欢祷告，能祷告，肯祷告的人。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你也是爱我们的。当我们生命低潮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的时候呢，可是你就在差遣圣灵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是知道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按着圣灵所启示的圣经的真理来引导我们祷告，把我们引导到你的生命里面。主啊，真是让我们还在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我们能够过一个呢分别为圣的生活让我们与世俗能够分开，就是像但以理一样，把这个祷告就成为他的生活的代表， 祷告就成为他生命的表现啊，让他看，让啊，让我们看，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真是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让我们这个在灵里面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